在这个世界上哪一位才是真神，也借着这本书让我们对自己真实的了解认识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借着圣经来帮助我们晓得如何过着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你有想过一件事吗？如果没有圣经这本书，我们的人生会是一个怎样的人生？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圣经，这个是我们整个人类会一直一直活在黑暗，对吗？我们不知道到底哪一位才是真实。世界上这么多的千千万万神使，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我们是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们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完全不知道。哲学家讲他一套，科学家讲他一套，文学家讲他一套，各说各话，对吗？我们的人生是完全迷茫的。但是感谢主，上帝将这本宝贵的圣经赐给嗨，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这么可爱，将您自己所启示的这本圣经赐给我们全人。今天恳求你再次借着圣灵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理解明白圣灵。奉靠主耶稣的圣灵祷告。
阿门。
那么，今年呢，这个系列呢是和大家一起思想我们主耶稣所讲的比喻啊，从主耶稣所说的教导里头来思想许多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所以我每次自己在阅读就重新思考主耶稣所说的话的时候就有许多的领受感动。感谢主耶稣把这么多最重要的真理向我们显示，让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知道应该如何过着神所喜悦的有意义的人生，幸福的人生，有价值的人生。今天讲到理财有道讲到这个题目有一些教会就很少谈到金钱，因为认为谈钱是很世俗的事情，贪爱世界。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主耶稣怎么说。
看嘛，我说那种工作，你先
行，
是不是？这工作
不工作了？
我也不知道。你做那
个。OK 好。
你看看，就在那。
好的，好的。那。这句话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啊，金钱不是万能，没有钱万万不能啊。那么今天很多人不断的在世界上拼搏啊，不断的劳苦，为的就是钱，真的不是为着钱。我们生活上的点点滴滴都跟金钱有关。今天我们在这里做礼拜是要付租金的，对不对？对吧？这我们在这里所用的东西都要用钱去买的。我们开车来也是需要有钱买车，有钱打车油，对不对？早上吃的东西来，那个吃的东西也是要花钱的，对啊。有什么东西是跟钱没关系的？你说，我们身上穿的衣服啊？
空气。
没错，这个真聪明，
就是真的，你说的对。世界上很多最宝贵的东西就是钱啊，空气、阳光、雨水，对不对？
太棒
了。其实，但是这些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对吧？但是呢，
除了这些无价的这些的神的恩赐之外，我们生活中很多很多的东西都是需要花钱，对吗？要用到钱，是跟钱息息相关。有些人说：“哎呀，什么金钱不重要。” 我就听到一个很有钱的亿万富翁说，我根本对金钱对我毫无意义，因为他现在很有钱，那他钱多得不得了，对吧？所以他可以不做金钱对待他，他可以说这样的话。但是现在对一个身无分文的人来说，他会说出这样的话吗？他没钱的话，很快就死掉了，不重要吗？好，所以在这个物质的世界上，我们不能没有钱，也不能不用钱，除非你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否则你一定需要钱。但是呢，金钱呢，它是一种力量，在不同的人手里，就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在有钱人的钱，在某些人的手里，他可以让自己的生命活得非常的精彩，活得非常充实，活得非常亮丽，活得非常有意义。但是在某些人的手里，越有钱的人，他就会利用他的金钱不断的犯罪作恶，放纵情欲。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会感到很惊讶，哇哦，圣经里面讲关于钱跟金钱有关的经文竟然有多少？我们来讲一下，多少次？
2000多次
哦，哇！你说今天在教会不要谈钱，谈钱是很世俗，贪爱世界。那上帝是巨贪爱世界的，因为上帝讲钱讲的最多，耶稣讲钱讲的最多。耶稣属灵吗？不属灵，属世，是这样吗？在耶稣讲的38个比喻里，其中有16个都是跟钱财有关。哇！由此可见，在神在主耶稣的心目中，他认为我们人类的生活跟这个钱财啊，真是密不可分，那个关系啊太微妙，太重要。所以人这个金钱的定位，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来教导我们跟钱财有关的事情？还要我们跟金钱能够建立一种正确的关系。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正视财富，用正确的观点角度来看待这个财富。我们一起来念这几句话来。我们需要学习怎样拥有金钱而不贪爱钱财，怎样经营财富而不依靠财富，怎样在管理财富的同时依然过着有意义的幸福人生。这几句话你喜欢吗？有道理吗？主耶稣对我们说，在马太福音6章，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为什么呢？因为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耶稣的意思呢，就是说，因为当时在你也知道啊，在2000年前在以色列也没有银行，对不对？当时他们所有的拥有的就是也没有纸币，只有硬币啊，有金币、银币、铜币啊，在啊或者一些金银珠宝，那这些东西呢或者是他们为自己积攒的东西，这些衣服啊什么会给虫咬坏，这些钱币也会朽坏啊，他们很多东西就埋在地上啊，埋在自己的家里地上。那么房子也不是很坚固，所以人不在的时候，贼就可以很快的打穿你的房啊，打就挖一个窟窿进来你的房子来偷你的东西。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们钱财对你们那么重要你们看得那么重要，但是呢，你知道这个金钱这些东西这些财物会因为种种的因素呢会失去， 对不对？真的会失去的。所以哦，你一直想要储蓄很多的金钱，但是啊，你看哦，我们今天世界很啊，世界上很多时候很多人就是不断的要积蓄更多的财富，因为财富在世界上的世人的眼中是一种权力啊、地位和身份的象征，对吧？用你的金钱的财富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哇，你开的车越是豪华的名车，这个人越有钱，你的房子越大，哇，大家越羡慕。当然没错了，你有这样的能力，你可以有这样的享受，这是合适啊，这也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呢，世人就是常常就是要借着你的金钱、你的财富的多少来肯定你的价值啊啊！但是神不是这样看的啊。那么，耶稣说，世界上的财物啊，都会因为种种的因素失去，这是真的啊。所以啊，你看到、前不久不是那个星巴克啊，星巴克啊，不是以前有一句话在网上写，与其喝一杯星巴克的咖啡，倒不如买星巴克的股票，会赚钱，很赚钱的，过去很赚钱星巴克。那最近发生什么事？对吗？好，对吗？好，哎，什么星巴克的咖啡有什么会致癌啊？什么？在那商店里头还要一个大招牌说这个咖啡什么的东西会致癌，结果那股票砰掉的，哇，多少人血本无归。哎，你还记得1979年吗？1997年啊，我那年来美国，我印象非常深刻。发生什么事情？年轻的时候，金融风暴，对不对？然后2008年呢，也是再发生一次，对吧？好，金融风暴的时候，很多股票就怎么样，狂泻，对吧？所以很多炒股票的人，顷刻之间可能就血本无归，倾家荡产。所以当时特别1997年的时候，有很多人跳楼自杀，很多那些。所以你怎么知道你现在这笔财富啊？你炒股票、投资等等，哇，你以为现在哇，你赚了很多钱，但是一夜之间，可能你就倾家荡产，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你这个财富啊不会因为种种的因素，战争一来、地震一来？很多的因素哦，哇，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一夜之间变成乞丐。所以主耶稣说你不要以为你这些财富你能够永远的啊，能够把它守在你身边，很多的因素都会失去。所以主耶稣说，聪明的人，你要知道你这些，你要把这些财富继续在天上。当然主耶稣这个不是照着这个字面的意思来解释，因为在天上我们根本用不着什么金银珠宝这些钱啊，用不着这些钱币，只是说你能够借着一些你所做的事情，能够为你的在天上呢能够带来神的奖赏，永恒的奖赏。那我们刚才读到那句话，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蓄财宝在地上，那么可能对一些基督徒来说就会在想一个问题，那耶稣叫我们不要积蓄财宝，那么是不是我们不可以有储蓄的计划，对吧？我们如果在银行有一些储蓄户口啊，一些什么定期户口啊或者是401k 啊，或者这些投资等等，可以不可以啊？耶稣这样讲，是不是我们就不能够储蓄钱？每个月赚多少钱就把它花到光光，不能储蓄，对不对？那你都花到光光，都没有储蓄，那么万一身体不好要看医生，需要一笔医疗费用，你从哪里来？你孩子要念大学，你钱从哪里来？你突然间发生了一些意外事件，你钱从哪里来？对吗？所以我们要了解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他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做一个守财奴，对不对？但是圣经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什么管家，神一切恩典、一切恩赐的什么管家， 是时间的管家，是金钱的管家，是才干的管家，是各样事情的管家。所以对我来说啊，比方说时间，对我来说，我对时间是非常吝啬，意思就是说我不随便浪费我的时间，因为时间生命是由时间所堆砌起来的。所以晚上的时间，我白天时间在公司上班啊，然后制作节目，晚上的时间晚饭过后，那剩下的几个小时的时间，对我来讲我是非常的珍惜。我把它分成几个不同的时段，做一些我要做的很重要的事情，学一些我要学的一些外语，或者做一些什么事情。那几个小时的时间是属于我的时间，所以我要好好的利用那些的时间，那是神给我的时间。当我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我知道我在人生的岁月已经越来越少，越来越多，我不能随便浪费任何的时间。所以我要做时间的好管家，同时我要做金钱的好管家，因为我不是很有钱的，所以金钱对我来讲更加重要，更要好好的去管，不能随便的浪费啊！我曾经穷过几年失业，所以我经历过很贫穷的日子啊，所以我更加知道说要怎样来好好的管理金钱。那理财是一种对儿女负责的态度啊，对吧？你好好理财，你就能够不断的积蓄一些钱财，让孩子将来的道路走得更顺利，对吗？啊，不然的话他如果单单靠自己啊去啊念书什么的话，啊将来他的会很辛苦，如果父母能够尽量帮他，那会更好。对父母负责啊，父母年纪大需要啊，渐渐的就需要更多的照顾，就需要其中一方就除了时间之外就是需要金钱。对配偶的负责，对吗？配偶也许我们要照顾配偶啊，或者是退休以后，或者他生病了，或者怎么样啊，总之呢对社会负责。你没有钱就要社会国家来照顾你啊。那么所以如果你自己好好理钱啊，你就可以减少社会的负担，国家的负担，对自己负责。你自己懂得理钱，你就不需要一直不需要去依靠别人，你就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过一个有尊严的生活，对上帝负责。神给我有机会赚钱，给我有能力赚钱，我神也把这么多钱赐给我，所以神把这些钱赐给我，他要我怎样来使用这些金钱，我要向上帝交代。然后呢，理财的秘诀啊，其实我们讲起来理财的秘诀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越来越觉得很多事情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你认真的工作，所以好好的做事，工作有效率，认真负责，那么你的工作就会稳定，因为公司觉得你是一个靠谱可靠的人，能够为公司带来利益的人，那么你就会有稳定的工作，不求爆发，就积沙成塔，积少成多，这真是的，储蓄储蓄再储蓄，不乱花不乱花，绝不乱。你花一块钱容易还是赚一块钱容易？花钱容易还是赚钱容易？花钱容易啊，对啊，你少花一块钱就等于你多储蓄了一块钱，你少花了一百块钱就等于你又积蓄了一百块，对不对？所以不要出去外面随便 shopping 的时候，有的没有的喜欢的你根本没有需要，你家里的衣服可能穿不完，你的鞋子可能穿不完，你为什么一定要常常去买一些新衣服新鞋子？有的人，所以两个秘诀啊，三个秘诀，勤奋工作，好，
有计划的储蓄，然后不随便乱花钱，你就会发觉，哎，你不要小看这一点点的钱。那比方说，一个毕业生出来赚的钱可能不多，扣掉这些房租啊什么的啊，汽车、车子啊等等的费用，如果他能够节省，不随便乱花钱，我们就说他一个月出去500就好了，对吧？500就好，一年就6000，两年加起来就10000多，三年加起来，四年加起来，你就不要小看这个钱嘛，对不对？工作稳定的人或者收入比较多的人，啊，你如果能够一个月储蓄1000块钱，你一年就10000多。如果你再有钱的话，你一个月储蓄20000块钱，哎，2000块钱，一年下来就多少？20000啊，就20000多了啊！不要小看这个储蓄，几年一年一年加起来哈，这个钱就不其实是个很可观的一个数字。所以你每一年都也可以有一个计划，带着爱人或者孩子，一年有一次计划放去 vacation 2个礼拜，对吧？去度假。才会一直工作过得很越来越累，越来越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你知道出去旅游哈，你可以有很多的见识，很多的经历，很多的收获，你的人生会看到很多你未曾看到的东西，心胸会越来越开阔。真的啊，世界上帝创造这么美丽的一个世界，就是要给我们去欣赏。所以你可以有计划，你就觉得你的人生啊活得非常的精彩。接下去，所以哈，耶稣的意思是说，我们你的这个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啊，你就要懂得把你的金钱呢投资在永恒里，因为你在地上的一些积蓄，当你死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即使你活着的时候没有被人偷去抢去，没有不见，没有这个股票啊，没有啊，你没有破产，你没有遭遇这些事情，但是当你走的时候，你一分钱也带不走。寿衣上面有口袋吗？没有，对不对？你什么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呢，耶稣说，圣经说，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吩咐那些有钱的，你要叮嘱他要多多的行善，多做好事，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这就是耶稣的意思。你们有钱吗？你们应该把这些钱，很多的钱，去做好事，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这些钱将来神在天国会大大的奖赏，那是永远的哦。那种奖赏，那种荣耀是永远的奖赏，永远的荣耀。我不知道你活在世界上几十年了，你行善行的多少，你做好事做的多少，你帮助过多少的需要？我们今天想想这个，真的要认真的想一想。我们的人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全是为自己打算，或者我们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你知道哦，贪爱钱财如何能够使一个人不至于贪爱钱财？他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时候，他一个人会贪爱钱财，是他所看到的都是金钱、金钱、金钱，他就越来越贪，希望拥有越来越多的钱。但是呢，当他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他所看到的是什么？人。人的需要，人的需要，人的需要。当你看到人的需要，人需要福音，我要奉献；人需要啊 帮助，我要帮，我要施舍。当你能够养成一种习惯，常常把你的钱拿出来奉献，拿出来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就不会贪爱钱财，真的，你就会觉得钱财，你就不会一直舍不得。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你就会学习这个功课，你不会一直想要继续更多，越来越多啊。储蓄是应该储蓄有计划，但是你不会一直想要只是储蓄，但是也会更想要说更愿意施，做一个施比受的更为有福的，愿意借着你的财力去关心帮助更多人。
而这样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你不会，你会成为一个越来越爱神、越来越爱人的人，而不是一个越来越贪爱金钱的人。只有这种施舍和奉献能够帮助一个人从贪爱钱财里面解放出来，真的，真的。如果你从来不舍得奉献，也不舍得用金钱帮助别人，你对金钱就会越来越贪爱，肯定的。所以有人说，这个是越有钱的人就越舍不得花钱，舍不得花钱是好的，就是说不舍得花钱。但是如果你越有钱，很多越有钱的人，他可能就越不舍得奉献，或者越不舍得用金钱去帮助你。哎，我不能一概而论哦，不是啊，不是所有的有钱人都是这样，很多有钱人他的奉献是。所以我很喜欢那个 Chuck Finney， 我非常喜欢这个，他是一个基督徒。你看人家怎么做，人家几十亿的身家啊，他把几十亿的财产捐给康奈尔大学，什么加州大学，什么大学，然后他住什么地方，跟妻子住一个一居室的出租房。哎，他不是自己买房子，哎，就租房子，还 一间房一居室的，戴了个眼镜，都不知道戴了多少年的。然后那个手表是在地摊上买的，从来不穿名牌的衣服。好，人家是亿万富翁，哎，他的心所想的是什么？要帮助很多人读书，要帮助教育，帮助很多人。他是把金钱什么投资在永恒，哎，他知道他这样做不是把钱浪费了、乱用了，不是的，他知道他是用在最有价值的事情，永恒的投资。我们今天用了多少金钱来作为永恒的投资，弟兄姐妹？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从存到永远。也是说，不要他讲一个比方，就是用爱心拿一杯水给一个人喝，那么微不足道的事，上帝都看在眼里，然后上帝都记，何况是你经常用金钱去帮助需要。你看啊，初期教会他们信主的时候，真的，信的人都在一处，哇，卖了田产，去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当时有很多人可能在极度贫穷当中，所以很多人信了主以后，就把他们的一些田产啊，他们这些很多的钱财，赶快拿出来去救济那些极度贫穷。一个人信了主，他心中有基督的爱。他就会像耶稣一样看到许多绝望无助的生命，他的心中就会受感动。他知道说，我不仅仅是被感动，我一定要有行动。你看那个，我很喜欢巴拿巴，哇，在圣经当中的这个巴拿巴实在是一个太好了，如果没有巴拿巴也没有后来的保罗，对吧？他常常能够接纳很多有缺点的人，没有人敢接近保罗，当时他就接近他，把他提拔起来，才有日后的保罗啊。巴拉巴用钱啊，把他的东西、田地啊卖了，把钱拿来啊作为教会的用途，传福音的用途。 就是作为永恒的投资。好，那所以啊，你看这个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信徒在极度贫穷的当中，保罗就到处去筹款的时候，那么他本来不敢向马其顿的众教会筹，你知道，因为马其顿的众教会其实也挺穷的，所以他可能就想说，我去向一些比较有钱的教会吧，像腓立比的教会啊，哪里的教会可能经济能力比较强。但是人家马其顿的教会一直在那边主动的说，你要给我们机会奉献，你不能说认为我们很困难你就不鼓励我们奉献，没有。所以你看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你今天哈、有的人说我都没钱还奉献什么，对吧，我这样求还奉献，还叫我十分之一的奉献，你知道吗？有人说这样的一句话，我觉得也挺有道理。你要学习奉献呢，最好是穷，从你很穷的时候，收入不多的时候开始学习十分之一。你赚2000块，请你拿出200，你拿出200块来奉献，这个拿出不会太大。你现在说我2000块，我拿200块还得了？那么你不奉献，有一天你赚到20000块。要你拿出十分之一2000块，你舍得？你没有从小学开始培养这个奉献的习惯，等到你很有钱的时候，你更舍不得奉献，对不对？真的，你赚10块钱，叫你拿出1块来，容易吗？容易。100块拿出10块也容易，10000块拿出1000块就不太容易。所以他们就是将金钱投资在用，当然当然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这些奉献的人呢、或者是我，当我们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其实心里所想这个东西啊，完全不是，不应该是说哦，我这样帮你，将来我在天堂会得着永远的很大的奖赏，所以我帮你。哎，如果是这样的动机，我告诉你啊，神也不喜悦你，是为了这样还是自私？神要给我们奖赏，这是神的公义，是神的事情。但是当这些人做这些事的时候，你是以为他们是真为了奖赏吗？他们不是，他们主要是因为心中有爱。我的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受苦受难，神给我手上还有一些钱，我应该拿出来关心他们。人家心里整个心里所想的就是一份被一份一种爱的触感动，爱的激动。所以当我们做善事行善的时候，我们的动机应该是非常纯正的，我完全是出于一份爱他关心他的心，我帮他，而不是想说哦，我帮他，上帝你给我奖赏，那就错了，那种动机就不纯正。你看耶稣哦，他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你知道吗？这个故事讲到耶稣有一次，不是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故事，讲耶稣在银库坐，对着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面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2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告诉你们啊，这个穷寡妇投在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但是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这个故事很感动，很感动。耶稣其实是很忙的，真的到处3年半的时间到处去想到，要很多人等待还医治，很多人等待还教导，他怎么有时间坐在那边看人家奉献？所以我告诉你，圣经记载这件事情是有特殊的意义。耶稣对着银库坐着，这个银库是犹太人啊，他们就是在这个圣殿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做 女人院，这个他们在那边，所以呢不仅仅男人可以在那边啊奉献，女人也可以，因为他们男院女院分开嘛。那么但是这个银库呢，它是叫做女人院，就是说女人也可以到那边去的，所以允许男女可以在那边一起奉献。 但奉献的时候，你知道犹太人哦，当时啊，他们不是有十二个支派吗？他们这个做了十三个奉献箱，因为呢，他们除了每一个支派有自己的一个奉献箱之外呢，他还有另外一个奉献箱是专门奉献给祭司和立位。那么这个奉献箱，他们所以每个支派他们都会自己去设计他们的奉献箱啊，然后写上需要作为什么用途来奉献。然后他们的奉献箱里面，他们做的做法是，它有一种就好像一种弯形的一个管子，在一种弯形的管子啊，那种的形状。所以你这个钱，他们不是用金币或者银币或者铜币吗？把那个钱奉献下去的时候，叮叮咚咚，叮叮咚咚，声音就发出来，好像一个打手鼓的声音啊，手中的声音就会很轻，叮叮当当的那个声音就出来。所以你奉献的是金币、铜币多少钱？人家在对面呢，在对面远远的地方都会听到。所以你会说，也许坐在那边看看人家，怎么知道这个穷寡妇是奉献两个小钱的？因为听他的声音啊，一掉下去的时候就知道他奉献多少钱。神也是这样，一直在看着我们怎样奉献。每个月我们是怎样使用这些钱，神在看着。神在看你怎样奉献金钱，怎样使用金钱。你看耶稣看着，耶稣关心这件事情。你不要以为奉献是你个人的事情，你想多少就多少，耶稣关心。然后耶稣说什么？很多人这个穷寡妇所奉献的比众人。你现在寡妇很有意思，为什么成为穷寡妇呢？以色列人当时啊，如果他有一个儿子，他丈夫去世了，这个丈夫的财产就会留下来给他的儿子，所以他就不至于那么穷。以色列人，如果他没有儿子，所以这个穷寡妇恐怕没有儿子，所以圣经说他很穷很穷啊。所以丈夫去世了，他就变成一个非常穷的人，可能就是经常到这个麦田里去拾取那些麦穗啊。以色列人他们会把一些麦穗留下来给一些穷人来捡拾啊，或者是一些需要一些亲人朋友的救济。他很穷，但是穷到一个地步的时候，这两个小钱呢，他其实可以怎么做呢？奉献一个留下一个，对不对？因为两个小钱加上来是一个大钱了，如果是一个大钱的话，他没有选择，他就只能够扔下，就能够奉献一个大钱。但是现在至少他有两个小钱，两个小钱意思说我现在都没有钱连养生的，他就是需要靠这两个小钱来生活了。现最后的两个小钱，他如果只奉献一个留下一个，上帝还是很感动的，对不对？耶稣还是非常感动的，对吗？他穷到这个地步，竟然把一半的钱就是还奉献了一个小钱，但是他没有连两个小钱一起放下去。你说耶稣感不感动？非常感动的不得。当然那些有余的拿出来奉献，上帝悦纳，上帝都悦纳。只是耶稣看到这个人的情况是这样的一种光景的时候，他依然叫奉献，就表明说这个穷寡妇他不仅爱神，而且他会信靠神。因为他一定相信说，我把我这个钱奉献下去，他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他相信我的天父必然看顾，他一定有这样的信心，对不对？要不然他就不会把他仅剩下的两个小时都奉献，对不对？他有爱主的心，他有信靠天父。你看另外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这个故事大家也很熟。一个很有钱的人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啊，我要怎样做才可以得救呢？耶稣说，你要遵守诫命啊，上帝借着摩西教导我们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要做，这些处世为人最基本的要求，这是上帝要我们每一个人去做的事情，这样我们的人生才会幸福。他说这些我都做了，我都做了。耶稣说，哦，这你都做了。耶稣就跟他说，好，你看耶稣很喜欢他，因为他是一个很认真要想要过着讨神喜悦想要追求永生的人。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些，因为他很有钱，说你把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因为穷人太多了，到处都是穷，你这个钱就会在天上，你还有你来跟从我，你来跟从我，
如果他来跟从主，主就能够使他得人如得义，神就会大大使用他。听见这话脸色都变了，忧忧愁愁的走。为什么？因为他产业很太多。所以耶稣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因为为什么放不下钱财，舍不得奉献？你看到金钱最考验人性，真的，金钱是最考验人性的一个东西。你有爱心没有爱心？你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还是一个爱人如己的人？完全能够用金钱来考验。所以雅各他看到当时很多基督徒哇很有钱，然后呢人家来聚会，穷很多一些穷人很穷的人来教会聚会，哇那些有钱的基督徒啊自己吃东西都不理人家，然后叫他们坐在地上，你们坐在里面。哇你这样有钱，人家这样穷啊，你帮都不帮人家，然后你还藐视别人，还轻视别人哦。雅各说：“你们这些基督徒啊，啊，哇！”雅各非常愤怒。雅各是谁？是耶稣的弟弟。我想，他已经从小就接受耶稣很多的教导，所以看到这样的情形，就说气得不得了，去写信，就责备那些所谓的基督徒。哇！你们这样的基督徒啊，啊！他说，然后他说什么？如果有人说我有信心却没有行为，你认为这个信心能够救你吗？哦，我是信耶稣的，我是信上帝的，然后你见死不救，自私自利，那么你说这个信心能救你吗？啊，或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说哎呀愿你平安哦，愿你平安，愿你们吃得暖穿得饱，你却不帮助他啊？你觉得你这样嘴巴说的这么好听有用吗？这个信心，有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虚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所以你看哦，这个金钱能够考验一个人，也考验一个人的人性，也考验一个人的信仰，考验一个人这个基督徒的信仰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为什么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耶稣有那么长的篇幅，然后说在天国审判的时候，把羊群把所有的这些人分成羊什么山羊绵羊，哇你们那些山羊是什么？看到穷人啊赤身露体的无家可归的怎样怎样的，理都不理他。现在耶稣，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什么做了很多很多事情啊？我们耶稣说，我根本不认识你们，你们是在作恶的人，离开我，见死不救，你们还是去呢？你说信我，真正信主的人愿有主的生命，愿有主的爱心，有主的怜悯。对吧？你说你信耶稣，你没有耶稣的爱情，没有耶稣对人的怜悯同情，你只有想到自己，自己，自己都是自己。所以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他不是说因为这个财主有钱所以要下地狱，不要误会，千万不要误会。有钱的人不一定下地狱。亚伯拉罕有钱吗？有钱啊！为什么有钱？上帝大大赐福。约伯有钱吗？有钱啊！为什么？上帝大大赐福给。有钱有什么？有钱也可能是上帝的一种大大的赐福那种的标记。但是你有钱，像你的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他为什么像你？因为他看到拉撒路穷得不得了，啊，把他当成狗一样。让他吃那些什么从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碎渣，他根本对人毫无爱心，他自私自利，整天那吃喝玩乐啊，然后看待穷人视若无睹。所以 他一个人啊，如果是这样的一种的啊，毫无爱心的一个人，
他说他信主，耶稣说我对不起，我不认识你，我根本不认识你，但是我这个人就让我们感动。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很多跟钱财有关，也讲到不少财主的故事，很有意思。刚才我们讲到财主和拉撒路，那个财主是一个自私的财主，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什么，哇，感动。这个人啊，撒该本来就是一个专门欺诈别人的人啊，欺诈别人的啊，当这个税吏长啊，当这个抽税的税吏啊，就趁机会啊，有的没有就给你加很，要你付这个钱，让你啊付那个税等等等等。然后呢，他信了耶稣那天，他说什么？耶稣，主啊，我现在呢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过去讹诈的水、欺骗的水，我还给他。以色列旧约讲完的欺诈的水的东西、欺骗的水的东西，偷啊、你要还他四倍，而且照着他们的要求这样还。你看他这个人的人生观有多大的改变？一夜之间遇见耶稣，他整个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彻底的翻转过来。以前不择手段的要去用啊榨取。啊，别人的钱财，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啊，不断的啊，要来啊，贪爱钱财。信了耶稣以后，整个生命改变。以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不择手段的，现在是一个充满爱心，不仅仅把讹诈别人的钱还给别人了，还把他的财产的一半去帮助穷人。哇，天哪，竟然有这样的天壤之别！以前不断的把别人的钱抢过来、偷过来、骗过来，现在呢，给出去，嚯！所以你说，所以耶稣说，今天这个救恩啊，临到这个家了，因为这个人的生命是真正被神改变了的，你看到吗？那我们信主，我们对金钱的态度有改变，赚钱的方法有改变。用钱的方法有改变，你会说哦，这样的话我们要把所有的钱拿出来奉献来帮助别人，那我不必照顾自己和家庭？不是，你看圣经的教导都很清楚的，应该奉献的，应该帮助别人的，我们拿出来。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最基本的责任，就是要照顾自己家里的人，甚至看顾那些有需要的亲属，对吗？而且呢，神也让我们，圣经说神赐他，你看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什么劳碌中怎么样时常享受所得的啊、哦！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其实他给我们啊、也希望我们过去能够活在世界上能够享受很多他所赐给我们的啊，除了刚才说的阳光雨水啊，啊我你看有多少的啊水果啊我常常跟你们提起我们马来西亚的榴莲啊，对不对啊、你们有机会去一下马来西亚吃一下、而且还记得什么是最上等的吗？啊，金枕不是台湾吧？是泰国的，不是说话的，知道吗？比起我们差很远。我们的是叫猫山岛，哪记得猫山岛？知道吗？哦，你都知道。哦，是吗？哦，别骗。还有这个入口即化，啊，这个对吧？啊，哇，然后口齿留香。哇，我告诉你，上帝的恩典，水果之王哎，你们知道吗？对吧？对啊，果王哎，榴莲，对吧？你千万不要说臭，你不敢吃就说你不敢吃，你千万不要说臭，因为你说臭就羞辱了上帝。那是上帝造的，你说很臭，上帝造这么臭的东西给我吃，你的意思是这样？哎呦。
不要吃，改天有人送你酒店，你马上打个电话。不过我在这里很少吃，
因为这里都是冷冻的。你知道榴莲最好吃的时候是什么？马来西亚有一阵子榴莲不出口，因为榴莲有很多品种哦，好多好多品种哦，在马来西亚有很多很多品种，当然有一些除了猫山王之外，还有好其他几种的什么红蟹啊，还有好几样都是挺高级的，高级，这是比较很有名的啊，那是最有名的就是猫山王，它呢最这个榴莲通常是在晚上的时候，是在晚上半夜才会掉下来。所以为什么你从来没听过榴莲会掉下来？对，把你那个时候人家举手知道掉下来，把你炸死了，对不对？炸死你了，没有这样的事情，很奇怪，它就半夜的时候才掉下来，然后掉下来的时候，在一两天之内，它在壳开的时候，那是最香、最好吃、最新鲜的时候。但是因为你要运出国，运出国的时候，你就这个时间就耽误，一耽误的时候，那最好吃的那个时间已经过了。所以人家就会说，哦，马来西亚榴莲这么烂，你从来不熟。知道，你知道，香港的、澳门的赌王叫什么？叫什么？何鸿燊，对吧？他买了，从新加坡买了100颗猫山王回去，送给什么香港的什么行政长官，送给这些什么，送给很多人啊，送给李嘉诚啊，送给很多人。结果大家就知道，哇，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是这样好吃啊！哇，一夜之间，这个价格砰飙升。现在来，然后现在很多中国人，就是现在啊，去旅游都排队去买。然后在马来西亚的马来吃的就越来越香，越来越差的就是，因为你要买吗？100多块美金一颗，你不买，你看中国的旅游团来了，你走吧啊。你让他们，哇，这个榴莲不得了，实在是太多。我的意思说，上帝的恩典哦，真的，上帝的恩典啊。那么好啊，那接下来，所以主耶稣要提醒我们，我们这个人生要看的，你不要看短暂，你不要只捉住这些短暂的东西，带不走。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要追求的是永恒的观点与角度啊。然后呢，所以你们要免去一切的贪心。那么为什么很多人一直会把很多金钱储蓄在地上，你说呢？因为他要一份东西，安全感，需要有保障，我有越多的钱我越有安全感。像这个财主，哇，他储蓄了很多钱，他说，我的灵魂啊，你现在有很多财务基础，可以做很多年的费用，吃不完啦，对吧？哇，他也很有安全感啊，从今以后啊，我的日子无忧无虑了。上帝说，我今天晚上就要你的灵魂，就在今晚上，我要你的灵魂。你预备的降头，你是来给谁？也就是说，人就赚了全世界，你的生命，你失去的生命，有什么意义？这些金钱能够成为你的保障吗？ The next， 所以圣经说，你们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我们要依靠的是什么？这个钱财是无定的。刚才我们说会因为种种的因素会失去。我们要依靠神，神是不会改变的，他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而这样讲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接下去看了？所以你看到，当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的时候，他一直重复他的教导里面一直重复两个字我们中文两个字。他一直说你们不要忧虑，我告诉你们，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等等等等。你们看到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然后又接下去说你们哪一个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 他也不老虎也不纺线，上帝还给他这样美的一个装饰，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没有了，他上帝还这样的眷顾他，何况你们。所以不要忧虑，不要忧虑。
所以今天人们会不断为自己积蓄财富，是因为忧虑，很没有安全感，他只能够他的所依靠的有越多钱的时候，他才心中越踏实，越有保障。但是其实这个金钱的东西啊，你根本不是我们依靠的对象啊。所以圣经说，你们要将一切忧虑献给神，因为神会顾念。你们将一切的啊忧虑啊，借着祷告来啊，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啊必然会看顾，会保护，啊，会供应你们的需要。那么，啊，在我的人生当中，我有一段时间啊，在求学那段时间，好，那几年来到美国，我就看到说，神哦，当我们全心全意信靠神的时候，神真的会供应。当时我们的经费真的很啊很缺乏啊，但是我太太跟我两个人常常啊，就早上起来的时候就迫切的祷告。我们要付房租、付学费等等啊，各样的开支，所以很不容易啊。当时呢，因为我们一直在迫切的祷告，所以我们经历了，其实在一段长的时间里面，我们经历到神的很多奇妙的供应。我读书的那段时间，有一个人啊，一年里面奉献了20万块钱，要帮助我们留学生，所以我也成了一个受惠。然后呢，有些时候我啊，当时在教会时期。要交学费的，确了几百多块，我手上没钱。但是时间到了，有一对弟兄，一位弟兄请我们去吃饭，吃完饭以后就拿一个信封给我们，刚好是1000块钱。我记得那在那两三年失业的日子里头，我就常常经历到神的美啊，一直要找工作，但是呢，神常常就借着一些弟兄姐妹给我们一些东西。有啊，一次还是两次，明天要付房租，今晚上钱还不够，一群弟兄姐妹就来，就带了一笔钱，就刚好让你能够明天能够付房租啊。所以在我的生命当中，我经历过一段这些好几年的时间，我怎么样看到上帝一直的借着各样的方式来供应、来照顾我们的需要啊。但是我也有一段时间，曾经有一段时间。在那个很艰难的日子里头的时候，我因为信心缺乏，就没有很好的一直祷告求助神，就一直在想办法怎么样去能够解决经济上的困境。结果呢那个时候就日子过得非常非常的艰难。所以我就回顾我过去所走的道路的时候呢，我就看到说，你能不能信靠神，能不能够仰望神，这一个非常的重要。若真的能够完全的信靠神，你看到在你绝望的时候、走投无路的时候，上帝一定会有办法来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可能有人说，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单单仰望神，不必做事千万不要误会神会顾念我们相信神会供应，用各样的方法。但是呢，我们人有人的本分人应该做的事情就要去做，不要做一个懒惰的人。一个懒惰的人，不做事的人有机会做事不做事的人，偷懒的人，他的贫穷就会速速来到，他的缺乏就会速速来到那么所以圣经不断地教导我们要做工，要做工，要吃自己的饭。 Next， 那么要亲手做工就不会有缺乏好，所以钱财的管理呢包括什么？要学会投资神把金钱交给我们，我们要懂得如何去投资那么投资在一些可靠的一些项目上，把这个这个金钱能够有更好的主耶稣所说的，你看这个5000的又赚了5000，2000的又赚了2000，就是说神把金钱交给我们，他要我们懂得如何做金钱的好管家，能够把这个金钱能够能够好好的利用这些金钱，能够不断的能够利生利，钱生钱，能够为主来做更大的事，更多的事所以取财有道，
就是要做正经事啊，不要去做那些啊不道德的事情啊，不要去做那些非法的事情啊。那么啊，世界上有很多人啊，就是专门做那些坏事，甚至卖毒品啊，做坏事。那么最让人感到最难过的事情，你看到世界上有很多人专门欺骗女孩子，开始跟她做女朋友，然后呢啊，带她去吃喝玩乐，然后就跟他说你欠了我多少多少万多少万，你要去啊从今后啊替我赚钱，就把他当成摇钱树。那么很多人就是这样被骗，或者有的专门绑架女孩子啊去做这些色情行业替他们赚钱，那么毒打他虐待他，百般的虐待，甚至有一些你不听话我把你的手脚都剁掉了。啊，世界上有很多人太残暴了，残暴的一个地步，就是，所以说，贪才是万恶之根啊，你知道吗？有的人不相信这些事，那是我的。我看了很多这些报道，我就知道说这些不是空穴的。有一个人去到，特别你家里女儿的人，啊，特别喜欢当心，年轻人不一定相信，但是你得跟他讲清楚。啊，去到法国旅游啊，然后。哦，很好，旅游现场，啊，一对男女，度蜜月，女孩子，这个为妻子进去的，啊，这个试衣间，久久不出来，后来不见，哇，老想去了解，一年以后这个男的又回到那个地方，有些经过一个地方，什么一个说，畸形人的展示物什么，他就好奇进去里面。啊，里面的人都是断手断脚的女孩子啊，没穿衣服的，或者是发疯了的有一个女人被关在一个笼子里面，头发很长，身体无手无脚，都发疯了，像野兽一样失去理性。他一看，开始认不出来，后来认出他的一个太太，就是他的太太。在香港也是这样，也是一对男女去度蜜月，然后呢，度完蜜月以后。太太就去试衣间，后来过了一段时间，这个人啊，菲律宾的又回去香港那边，有一次也是经过这样的一个地方，什么进去里面看，玻璃很大的玻璃啊，透明的玻璃，很多女生就是裸体的，断手断脚，这样人还活着，但是透明，哎，看其实一个精神状态。我跟你讲啊，这个世界上啊，太多这种邪恶的事情。在泰国，与马来西亚一对男女也是未婚的去度蜜月，然后坐在 taxi 坐到这里，你们听好啊，这些事情啊，不要说大家去旅游，很多陷阱的去旅游，然后太太丈夫在水果上买水果 ，taxi 司机把他带走，他回到马来西亚，这个男的啊去看 A 片，看到他太太就在，所以我们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呐，真的。世界上有很多人为了贪爱钱才赚大钱呐，啊，无恶不作，太邪恶了。所以，我今天这样讲是本来不想讲的，讲到这里我还是得讲，因为你们都有孩子啊，我希望你们特别女儿啊出门的时候，让孩子当心当心当心啊，除了为他祷告，要给他有一些的意识。好，我们就跳过。所以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网络里面了，贪财是万恶之根，真的是这样。那有的人就被很多的愁苦把它刺透，哎呀，为了赚钱去一直赌博啊，或者是随便的炒股票，结果或者是为了投资很多很多的项目，借到很多很多钱出来，急着发财就投资很多很多的项目，一下子周转过来破产，被很多愁苦把它刺透。所以这个钱财啊，真的啊 ，next 啊，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啊，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我这个故事以利亚得到这个寡妇照顾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啊。所以你看啊，当这个他本来很穷的时候啊，他这个还是外邦的，不是以色列人的寡妇，是外邦人寡妇。但是以利亚说你先做一个饼给我，他去做一个饼给他。他本来说我们都要死了，我。剩下一点油，剩下一点面粉，我跟我儿子吃了最后一餐就死了。以利亚说：“你先做一个饼给我。”他说：“做，就先做给以
利亚先知是，他虽然是外邦人，他还是敬畏耶和华上帝啊，敬畏神的仆人，就先做一个小饼干吃，真的最后怎么样？
瓶内坛内的油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降雨在地上的日子。一定要跟他讲，你先做给我，然后上帝会给你的油不会停，给你的面粉不会停，直到降雨的日子。因为以色列人犯罪嘛，一定要预言说天不降雨水，我都不祷告天就不降雨水，所以当时上帝就没有就旱灾嘛，所以最后你看接下去真的啊 next 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做，他和他家中的人被以利亚的人吃掉很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
你看到神眷顾你，敬畏神，敬畏神的仆人啊，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尊重上帝，上帝尊重啊，
所以上帝在基督里必照着我们所需用的来奖赏我啊，赐给我们，我们属于神的儿女，我们先求神的国，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啊，我们就是神的心肝宝贝，神自己会照顾我啊。然后呢还有就是你要遵行神的命令，就行他所喜悦的事情啊。那么啊，刚才那个讲回去，这里说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当我们要去爱人的时候，去关心别人的时候，我们就是行神啊所喜悦的事情啊。那么我们所求的就会从神得着啊，就会从神得着。所以这里说啊，卫斯理牧师的名言：尽量赚钱，然后尽量怎么样啊，省钱啊啊，储蓄钱，然后尽量捐钱啊。所以当我们能够照着神的吸力啊，我们用正当的正经的事业去赚钱，然后应该储蓄的就储蓄，然后应该捐出来的就捐出来。所以呢，每次我们的钱到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思想，这个月的收入十分之一用来奉献发展教会的生活，支持教会的施工。第二，我这个月每个月固定的开支是多少，然后每个月我必须要储蓄多少钱，一个计划。还有就是你可以看神啊，我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每个月有一些固定的钱来支持宣教的事情，支持一些宣教士宣教的计划啊，来参与这样的事情。你可以祷告，而今天远东广播也是你可以放在祷告的很多事情。73年，神借着这样的福音广播的事，借100多种，向全世界40亿的这些人口来广播福音。而中文的事工到今天呢，有65种的进入，除了无线电广播之外，还透过25个的网络平台，向全世界14亿的中国人传。这些事工你可以放在祷告，这是神的事工。如果神有感动你，你可以啊，照着神的感动，能够每个月有一些固定的奉献来参与，这就是你将金钱投资在永恒的事工。但愿神呢，让我们借一些，我们能够借着能够做神的忠心的、有智慧的、有爱心的好奉献，我们有办法。
圣，
阿门。